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属灵的征战，神所赐的军装，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第三部分。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来探讨属灵的征战，神所赐的军装系列。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呢是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第三部分。首先呢，请让我读出以弗所书第六章14-18节的经文。以弗所书六章14-18节经文这样说，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以上呢就是神的话语。我们一直研读这节经文，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尽管我们在过去几个节目当中一直看这句话，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这句话的逻辑结构。保罗说，基督徒必须处于预备周全的状态，借着平安的福音使属灵生命得以昂首挺胸和充满喜乐。让我来解释这真理。我已经概括地说明这经文教导我们的三个基本要点。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得以昂首挺胸和充满喜乐，是源自平安的福音，这是基督徒应有的特质。首先，平安的福音使人与神和好，我们除去对神的敌意、征战和仇恨。其次，平安的福音也让人彼此和好，这使人进入那种预备周全的状态和充满喜乐。人借着平安的福音与神和好，也借着平安的福音与人和好，属灵生命得以昂首挺胸。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讨论了与神和好，但经文也讲述平安的福音。圣经告诉我们，福音不但使人与神和好，也使人彼此和好，这就是这节经文的结构。首先，借着福音得着喜乐；其次，福音使人与神和好；最后，福音使人彼此和好。第一，借着福音得着喜乐。我们花了大部分时间讨论第一点，现在呢，也快要结束第二点的讨论了。经文中译作预备周全这个词的希腊文 hitomresia 是指属灵生命的喜乐，是一种属灵生命的运动技能。杰出的运动员仿佛不受地心吸引力的影响，他对地心引力不屑一顾。 换句话说，运动员的平衡力比一般人好，脚步比一般人稳扎，速度也比一般人高。因此，就属灵生命而言，这是指一份喜乐。如果你的属灵生命充满这份喜乐，你就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受严峻的情况所影响了。只要你得着这份喜乐，责任、罪恶、困难就不再使你失去平衡了。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仍然是脚步稳扎，你脚步轻快，能够迅速地远离罪恶，你能够面对困难、罪恶和责任。我在上个节目呢指出，喜乐是源自荣耀的盼望，神的荣耀极重无比，我们充满了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将要临到我们的一切。我们充满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借着福音得到了释放，福音让我们领会到神的荣耀极重无比，我们一切的责任、困难和罪相比之下变得至赞至轻。因此我们说我们的良心变得轻省。你们可以从罗马书第八章看到这一点。罗马书第八章的最后部分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何谓预备周全、轻盈的脚步、属灵生命的运动技能和昂首挺胸的姿势。保罗在这里大声疾呼，只要你看看不同的圣经译本、注释和参考资料，一气呵成地阅读罗马书第八章，好像听到有人在说这段话，你会听到这是大声疾呼的声音。保罗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接着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保罗要说什么呢？啊，刀剑，你不能从我身上夺去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饥饿、赤身露体、危险也不能。保罗大声疾呼，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击倒我。不仅保罗这么说，那些被绑在火柱上将要被烧死的殉道者也是这么说。我们在上个节目谈到那些殉道者，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站在那些可以判他死刑的官员面前竟说，我站在这里，我不会也不能收回我所说的话。无论如何，重点是我们可以借着福音得着属灵生命的喜乐和昂首挺胸的姿势。你的脚步稳扎吗？你有这种平衡力吗？你可以大声疾呼吗？在某意义上说，你能发出罗马书第八章最后部分所说基督徒的咆哮吗？ 你知道我所说的咆哮是什么意思吗？来吧，死亡，来吧，赤身露体，饥饿，危险，刀剑，这对我来说都是毫无影响啊。基督徒因喜乐而发出这样的咆哮，运动员因喜乐而发出咆哮。举例说，有些篮球运动员过于投入，打阵时辱骂那个篮球。当然，美国职业篮球联盟，他们会说，不可以这样做，这种行为是绝对要禁止的。当然，这是错误和卑劣的行为，他们应该禁止这种行为。但是，这是一种吼叫，是一种喜乐啊。当你知道自己能以9秒跑100米，你对地心引力不屑一顾。英国传教士、短跑好手艾里克·利德尔对他的妹妹珍妮说：神让我跑得快，我跑步时感到神的喜悦。他所说的就是这份喜乐。我认为这种情况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即使不认识神的运动员也是一样，他们都感受得到。因此，保罗使用这个词，在一个更高的领域去描述这种对抗世界的咆哮。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胜过我，因为我有父神和福音。这是基督徒应有的特质。 第二，福音使人与神和好，人借着福音除去心中对神的敌意。此外，还有第三点，福音除去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使人彼此和好。让我们先讨论第二点，然后呢，才进入第三点。我在这几个节目中呢，提到圣经说每个人都恼怒神，很多听众朋友因此感到忐忑不安，我感到有点惊讶。但圣经明确地指出，人与神为敌，与神为敌是人的本性。让我来概括一下这几个节目所讨论的重点和原因。每个人都想掌管自己的生命，你想当家做主，你想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你确信自己需要什么。即使是那些所谓自卑的人，都确信自己需要什么。自负和自卑的人唯一的分别是，自负的人说，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必得到我需要的东西。自卑的人说，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得不到我需要的东西。两者都确信自己需要什么，不然他们不会感到沮丧。你说，我知道什么东西能使我快乐，我感到悲哀，因为我知道什么东西能使我快乐，但我得不到这些东西。这个信念根深蒂固啊，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动摇这个信念。从这方面来看，自负和自卑的人最终没有任何分别。圣经说，这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症结，我们确信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们确信自己知道自己应有的生活方式，我们都想当家做主，我们都想成为自己的主人。在某程度上说，当你成为基督徒，把那根深蒂固的信念连根拔起，生命改变过来，你便看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有天壤之别，你看到快乐与痛苦之间的分别。自负和自卑的非基督徒从没有承认他们渴望掌握自己生命的信念。所谓精神健全和精神不健全的人，其实没有太大分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人迟早都会意识到自己其实无法掌管自己的生命。当你意识到自己无法掌管自己的生命，当你意识到自己无法控制一切，当你意识到其实没有所谓靠自己力量成功的人，当你最终意识到自己无法控制一切，你便精神崩溃了。为什么？圣经说，因为想掌管自己的生命是人的本性啊。人们说，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必须掌管自己的世界和生命，我要得到这些东西。你迟早都会意识到这个事实。有些人因为生活不如意而早一点意识到这个事实。有些人无法进入心仪的学校，有些人呢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有些人呢得不到理想的配偶，这些都是不幸的事。有些人多年来因源源不断的成就而产生暂时的幻觉，以为自己真的能够掌管自己的生命。在某意义上说，这也是不幸的事。但最终我们都意识到自己无法掌管自己的生命，我们很生气，我们不可以迁怒于人，只可以迁怒于神，因为神是罪魁祸首。我们理智一点吧，神才是罪魁祸首，我们的父母不是罪魁祸首，我们的父母是谁给我们的呢？是 失败的婚姻也不是罪魁祸首。毕竟我怎么知道呢？神才是罪魁祸首，神是一切事故的缘由。到了某时刻，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意识到自己很生气，我们意识到自己怀着敌意。因此你必须在自己的生命中把福音应用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啊，然后呢，我会总结一下何谓在自己的生命中应用福音。这个例子是关于我两个最小的儿子。你可能会在这个故事中看到自己。有一次啊，我和两个小儿子在电梯里，他们因为一个皮球而争吵起来。其中一个儿子呢，想抢那个皮球，他们争吵起来，还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我怒目看着他们，说：你们不要再争吵了，否则要承受后果。他们都说：对不起。电梯到了我们要去的那一层，我要到我朋友的公寓，把一些东西归还给他。当时呢，他家里的婴孩正在睡觉。我知道自己只是到他家一会儿，放下要归还的东西呢，就会离开了。我心里想，我这两个儿子十分的吵闹，很难让他们安静啊。我只想到其中一个儿子一定会说话，然后说：啊，对不起。这样便吵醒了婴孩。于是我对两个儿子说：不如你们留在电梯旁边等我，我到那公寓去，马上就回来。他们问：为什么？当时我双手拿着很多东西，我说：别担心，只管留在这里等我。他们说：你因我们刚才在电梯里所做的事而惩罚我们？我们已经道歉了，你知道规则的，我们马上听从你的话，你不应该惩罚我们。我说：我不是惩罚你们，我有我的原因，我马上就会回来。他们说：你是惩罚我们，你解释一下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说：留在这里等我，我之后会把原因告诉你们。他们因为害怕会有更多的惩罚，所以便留在那里等我。我到朋友家里放下要归还的东西之后就走了。我两个儿子瞪着我，因为他们想进去，他们不知道婴孩正在睡觉，他们很想去看看婴孩。其实我本该解释这一切，但当时我很匆忙。我们乘公共汽车回家去。哥哥在这件事件中感到很生气，在路上他对我说：你没有给我解释原因，我感到很生气。我说：我也感到生气，因为我要对你说三次留在电梯旁等我。他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进去？我解释道：那个时候婴孩正在睡觉，如果你们进去可能会吵醒婴孩的，因此你们不可以进去看他。儿子说：哦，原来如此，你应该告诉我们嘛。我说：我没有必要给你们解释嘛，对吧？儿子说：我必须知道原因，然后我才能顺服。我说：换句话说，你根本不想顺服，这并不是顺服，你想知道原因，你想控制一切，我正在阻拦你得到你自以为必须拥有的东西。你不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你不知道如果你试图去得到这东西，情况只会变得更糟。我没有立即把原因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当时我很匆忙，而且你应该意识到自己是孩子，我是父亲。来吧。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仍然是 皱着眉头。我说，问题在于你不同意我是你父亲，所以比你聪明这个前提。你也不同意我爱你不是要故意令你痛苦这个前提。他抬起头来说，我猜你说得对，如果神真的存在，他所知道的事情岂不远远多于你？这么说合理吗？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如果神真的存在，你不可能知道一切的因由。神说，留在这里。你却说，但我必须起来，我知道这会使我快乐，你正在阻拦我得到使我快乐的东西。神说，留在这里。你却说，我必须知道原因，否则我不可能顺服你。神说，换句话说，你根本不想顺服我。同样的道理，你以为自己知道的事情比神所知道的多，你知道这种想法是多么不合理吗？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想法，是蔑视神的智慧。这种想法源自圣经所谓有罪的敌意，这是不合理的想法，这是非理性的想法。这些想法确实存在，而且操纵着我们。神比你更有能力，他爱你，你并不同意这个前提。福音发挥什么作用？福音把这个前提改变了。神借着福音说，难道你看不见我为你所成就的一切？即使你无法理解为什么我现在拒绝你的要求，即使你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仿佛站在走廊上阻拦你去到你必须去的地方，但我已经借着福音显明了我对你的爱，我已经舍弃一切，我为你牺牲了我的爱子耶稣基督，我借着福音向你表明我不是妖魔，而是你的天父，我在十字架上显明我比你想象中更聪明，更爱你。事实上，你只有两个选择：第一，接受神所说的话。你要对神说，你说的对，我明白了，我自以为比你聪明，我看到这是不理智的想法，我怀疑你的爱，我看到这是不合理的想法。你可以选择这个做法，你也可以坚持己见。如果你坚持己见，你便有祸了，你有祸了。此刻，有些听众朋友的生活也许很碎碎，于是你活在幻觉之中。你以为自己可以掌管自己的生命，你无法掌管自己的生命，你根本不知道。现在，你大脑中有些血管可能很衰弱，它们天生就很衰弱。3年后，这些血管就会爆裂。当你在医院里，你会说，我无法控制一切，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也许这是要你知道，你根本从来都无法控制一切。人在医院里的时候，便会感到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奇怪的是，你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便会面对现实。事实上，当你离开医院，情况看来开始受到控制，你又与现实脱节了。你在医院的时候看到现实，当你感到无助的时候，你看到事物的本质。很多时候，当你感到无助的时候，你愿意接受福音，唯一的原因是神因着他的怜悯向你展示你本该 看到的东西。你应该凭直觉知道神知道的远比你多。你没有能力掌管自己的生命，虽然你得不到任何的证据，但你把自己的生命建立在其上。这是信心，这是宗教信仰，根本没有任何证据。你接受福音，并把福音应用在自己的生命中，正如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所说，如果耶稣是你的救主，你立即有一位慈爱的神。你若借着福音去认识神，便看到天父那颗友善的心。就是这样，要借着福音去认识神，领会他所成就的一切。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受死，并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不住为我们祈求。这就是福音了。你借着福音看到天父那颗友善的心，你看到一位比你聪明的神，他对你的爱远超过你对自己的爱，他以更有智慧的方式去爱你。神仿佛站在走廊上说，不，你不可以进去。但你透过福音知道神有他的原因。你是否这样应用福音呢？你说很难呢、啊、你有什么别的选择呢？你来告诉我，你有什么别的选择呢？我作为牧师多年来都对人们说，他们只有两个选择。你可以选择顺服，这是很难做到的。你也可以选择不顺服，这是不可能的。我说不可能，这不止不可能不顺服。我的意思是，当你不顺服，你的生命变得无法忍受。因为如果神真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他说这是得着爱、智慧和成圣的道路，你要行在其上，你却走另一条路，决意要成为自己的主人，你必遭遇灾难，你无法抵抗这灾难。不顺服总会导致更艰难的生活。顺服是难的，但不顺服更难。更糟糕的是，不顺服是不可能的。第三，福音使人彼此和好。今天我只会简略地介绍这一点。属灵生命的喜乐源自借福音与神和好。你的心归向神，不再与神征战，不再恼怒神，不再坚决认为自己所知道的比神更多。此外，福音使人彼此和好。今天我只会简略地介绍第三点，然后在下个节目继续讨论。福音吸引着你，正如磁铁吸引金属一样。还记得当亚当和夏娃与神为敌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回到创世纪。福音中的一切都源自创世纪。亚当和夏娃的罪是相信一个谎言。这个谎言说，神要来抓住你。这是第一宗罪，这是原罪。亚当和夏娃相信这个谎言，神要来抓住你。如果你听从神的话，他会阻止你得到你应该拥有的东西。 你要得到这些东西才能够真正发挥潜能。从此以后，我们都相信这个谎言。换句话说，当蛇对亚当和夏娃说这话，他们相信了，便立即对神产生怀疑。这意味着他们开始蔑视神，开始对神怀着敌意，他们与神为敌。亚当和夏娃恼怒神，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彼此躲避。创世纪第二章说，他们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但当他们说，我要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意味着我不可信任神，我无法再信任神。就在那一刻，他们立即无法接受自己赤身露体，他们需要私隐。直接的后果是他们必须控制别人所看到的自己，他们无法在这种情况下呈现在别人眼前。你明白吗？为什么现在亚当和夏娃需要衣服呢？为什么之前他们不需要衣服呢？因为当他们信靠神，当他们并没有与神为敌，他们并不觉得自己需要掌管一切。他们说，我并不要掌管一切，我要侍奉神。当然，他们被造是为了侍奉神。当你侍奉神，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你便发现你被造是为了侍奉神。神爱你，神充满智慧，你得着丰盛的生命。亚当和夏娃决意要成为自己的主人，说，我要掌管自己的生命，我要为所欲为，决定自己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一旦他们决意这样做，他们彼此的关系便变坏了，因为他们必须控制对方所看到的自己，他们必须穿上衣服，他们便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向对方展示自己，并决定何时和如何展示自己。他们必须穿上衣服，在某意义上说，他们可以隐藏自己的真面目，并且改变或者是创造一个不同的形象。当你心里想，与神的关系当中，我必须控制自己的人生，与别人相处时，我必须控制自己的人生，你必须控制别人所看到的自己，于是你无法与人建立真正亲密的关系，你无法真正向人赤露敞开，你要操纵一切。因此，圣经总是把两样东西连接在一起。那为什么主导文是这样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在与神的关系中越是得着自由，你在人际关系中就越得着自由。你在与神的关系中所得的自由越少，你在人际关系中所得的自由就越少，两者增减的程度成正比啊。你越是能够放手，不再操纵神，而是开始服侍神和爱神，你在人际关系上便越能够放手，不再操纵别人，而是爱他们了。你会发现，你在与神的关系中越不感到罪疚，你在人际关系中就越不感到罪疚。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你越是感到神没有弃绝我，而是爱我，接纳我，你在人际关系中就越不怕被拒绝。我还可以列举很多的例子。因此，经文不是说， 用与神和好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经文不是这么说的，经文说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因为福音不仅使人与神和好，也因此使人彼此和好。现在让我来总结今天的信息。当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从前与神为敌，现在已经与神和好，福音便使我们与人彼此和好。当基督徒看见一个恶待自己的人，他首先会做一件事，基督徒知道自己应该饶恕人，应该遮盖罪，不恼怒人， 不以恶报恶，对吗？你知道这一切。除非你专注于福音，除非你专注于你的救恩，否则你无法饶恕人。如果你只是透过意志力去做出这个决定，说我不会反击，我不会报复，我不会以恶报恶，我不会像那个人一样做出卑鄙无耻的行为，你其实只是以属肉体的方式去阻止自己不去反击。你心中充满骄傲，你心里想，我善待这个人，我是一个殉道者。你心中充满骄傲，你自以为高人一等。最终，即使你没有向这个可憎的人做出还击，他们也可以看出你心里这么想。你所做的并没有让神的救赎工作被高举，你也没有真正把福音带进人际关系中，使你与人和好，一点也没有。你只是有一种殉道者情结，你觉得自己比那个人优越。那个人恶待你，如果你说，从前我是神的敌人，既然我是神的敌人，我怎么可以对这个人失去盼望呢？我是否忘记了自己得救是一个神迹？既然我是神的敌人，我怎么可以看不起这个人呢？我知道自己蒙神拯救之前是什么模样的。在诗篇第73篇，诗人说，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你听过这节经文吗？诗人对神说，在我知罪之前，我对你愚昧无知，我是畜类，我践踏你，我唾骂你，我对你忘恩负义，我利用你。如果你说，从前我是神的敌人，看看我怎样对待神，我怎么可以自以为比这个人优越呢？既然我是神的敌人，我不可能比这个人优越。既然我是神的敌人，我怎么可以对这个人失去盼望呢？既然我是神的敌人，我不可以自以为高人一等，对这个人说，你看到发生了什么事吗？那个人会感受到你的温柔，他会感受到你的谦卑，也会感受到真理，因为你不再受操纵。当你思想福音，你无法再受操纵，你不用取悦别人，也不再恼怒他们。福音带来平安，当我们把福音应用在生命中，我们的人际关系便得以修复。当我们把福音应用在生命中，我们便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请谨记这一点，你拥有属灵生命的运动技能，你可以昂首挺胸。很多时候，基督徒在某程度上对神还是存着敌意，你借着福音除去了敌意，此外你也除去了一切的愤怒。不但如此，你也除去了操纵别人的想法，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掩饰、假装和虚伪。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在爱子里蒙神接纳，一切障碍都除去了。在某意义上说，衣服以最重要的方式掉下来，正如亚当对夏娃所说的话，我们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可以对别人说，最终我可以让你得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基本上我既需要你又不需要你，你不再是我的神了， 你不再是我的主人了，因此我需要你，但不像以前那样需要你。福音带来平安，我们要把福音应用在生命中。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的信息。虽然你已经把军装赐给我们，你已经把公义的护心镜、真理的带子和平安的福音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没有把它们穿上。我们意识到，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能力去建立让世人惊叹的人际关系。相反，世人并不认为我们在饶恕人和处理怒气方面比他们更胜一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种情况不应该再出现了，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求你帮助我们穿上平安的福音，使我们与人彼此和好，借此表明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便会发现自己充满喜乐。这份喜乐源自耶稣基督，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求你帮助我们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们向你祈求这一切，我们思想这一切，借着圣灵把福音应用在我们心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完成为